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跟您谈的题目是又真又活的救主。在使徒行传第八章36节开始告诉我们说，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浸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浸。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主是又真又活的救主。曾经有一位极有学问的人，但是他却是一位相当反对耶稣基督这样的人。他虽然从小就跟着父母亲常去聚会，但是从来不受感动，心里面却充满着不信。他很有钱，有一次呢，他到非洲去做研究考察，而有一天他的车子出了事情，被困在沙漠的里面，毫无办法。与他同在的两个人都是基督徒，他们就向主祷告，但是他却在讥笑他们。忽然听见有诗歌的声音说，一路我由救主引领，他们就顺着声音的引领一直的走到村庄去，看见那些非洲没有文明的黑人，虽然衣服穿得不好，外面的样子也难看，但是却围绕在一起在唱诗歌，一路我由救主引领。他们的脸都改变了，好像都在放出光来。那个不信的人看着他们，忽然受了感动，流泪的祷告说，主啊，你是救主，今天我服了。什么能够叫这些人喜乐呢？他们毫无知识，也没有什么好的衣服穿，住在沙漠里面一无享受，但是他们心中好像充满着喜乐。然而这是我所没有的，现在我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救主。朋友，耶稣基督他就是地极近处与远处的人所依靠的神。
他也承认他交了许多的坏朋友，叫我一定要注意弟弟的朋友，千万不要让弟弟走他走过这痛苦的道路。
今天青少年面临世上的引诱试探很多，容易在朋友的影响之下误入歧途。如果今天我们自己的孩子正在误入歧途，您会如何的处理，以至于孩子愿意甘心乐意的悔改呢？萧姊妹发现儿子吸毒之后，为儿子祈祷了一年半之久，后来神真的听了萧姊妹的祷告， 施展他奇妙怜悯的作为，帮助萧姊妹的儿子和他的朋友戒毒。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个真实的感人故事。
6月4号的清晨1:10左右，被电话铃声吵醒，我知道一定是老二出事了。那时他正在外地参加一个基督教的青年营。放下电话，先生沉重地说，教会的青年牧师说，儿子在营会有毒品的问题，要我们立刻去接他。我听后，心中不但没有恐惧，反而很平安。我有这样的反应，你一定觉得很不正常。这不是因为我对神的信心很大，或是我信任我的孩子，而是在一年以前，当我在儿子房间发现了那些吸毒的用具的时候，我就已经被吓过一次了。但是儿子说东西不是他的，是 Mark 的，他没有吸毒。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为孩子吸毒的事情祷告了。这一次的营会是儿子离开家到外地上大学的最后机会，所以我和我先生就为儿子日夜祷告神，呼求神，更为他禁食祷告，祈求神能够使儿子被神的爱大大的充满，被神的爱摸着，被神的爱感动，使他能够脱离黑暗入光明。所以这一次事发，我反而觉得是神听了我的祷告，因为隐藏的事必要显露出来。所以天一亮就上路去接儿子，开了2.5小时的车程到了营会。我见到牧师的第一句话就是说，隐藏的事必要显露出来，让牧师能够很放心的把所有的事能够告诉我们。牧师还有我先生还有我还有儿子，我们在一个房间中谈了将近2小时。牧师告诉我们说，昨天晚上萤火晚会的时候，儿子的辅导员发现他那一组有3个学生没有出席。萤火晚会是萤会的高潮，很少有学生会缺席，他觉得有一点奇怪，所以要求牧师去他们宿舍看一下。所以牧师就去了，但是宿舍的门是锁着的。可是当门一打开，牧师就闻到浓浓的大麻的烟味道，却没有看到任何的大麻或是有什么吸毒的用具。在追问之下， Mark 主动的承认是他在吸大麻。听到有人来敲门，就赶快把大麻丢到马桶里冲掉了。儿子说他没有吸，另外一个学生也没有吸毒。但是营会的主人得知了这个事情以后就报警了，警察也来搜身，也搜他们的房间，但是并没有收到什么，只收到一个小布袋。因为 Mark 承认吸大麻，所以警察就给了 Mark 一张罚单。我们就开始为 Mark 担心了，因为在1.5年以前，他因为携带毒品被抓入狱，保释以后，现在还在假释期，如今又吸毒被抓，可能会有大麻烦。在这2小时，我们和儿子也敞开了心，有一些很深入的分享。我们告诉他，我们都很爱他，但是也很担心他晚上回来得很晚，或者是一晚上都不回来。我们也怕他在吸毒，但是我们很信任他，我们也希望他做一个诚实的人。他说，我们太好了，晚上他不回来，我们也没有骂他，也没有不准他出去，也没有说他几句。本来晚上回家晚了，他还会打个电话回来。现在，因为我们也没说什么，所以他干脆连电话也不打了。我们也真的是从孩子的身上学到，以后对孩子要严格一点才有约束力。所以我们也重新的要求他，晚上12点要回到家，他也勉强的同意了。在回家的路上，他好像蛮轻松的，和我们聊东聊西的。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和我们聊天了，好像我们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一点。今天他们营会结束了， 儿子同宿舍的孩子们要和他们的辅导一起吃晚饭，和教会的孩子们一起出去，我是很放心的。晚上居然11点多就回来了，这真是吓了我一跳。我告诉他，我真的很高兴他这么早就回来了。他也很高兴地说，晚上他们吃饭的时候有一些很好的分享。他笑得很开朗，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这样的笑容了。我发现这个儿子有一点不一样。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在床上想这个儿子的点点滴滴。从小，这个孩子就是体贴、善解人意、聪明、听话、功课又很好的孩子。什么时候他变成了如此的暴躁，不喜欢回家，说话伤人，或者是不愿意和我们说话？今天他和辅导员之间，他们到底聊了些什么？我觉得这个孩子变得比较温柔了，他今天的心好像开了，所以我又决定起床，想和他再聊一聊。他正在电脑上面和 Mark 聊天，我就坐到他的床上说：“Baby，妈妈好久没有像今天和你这样聊天了，我真的很高兴，我也很享受和你一起的时间。你们在营会做了一些什么活动啊？你们和辅导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们在聊些什么啊？我记得以前你小的时候，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以前都会和你祷告，你都会告诉妈妈好多事情哦。我现在真的很想跟你一起祷告。”他说好啊，他很爽快的就答应了，我还吓了一跳呢。他就跟我说，妈妈，你知道吗？本来我去营会只是想着好玩，不是真的想去认识神。而且你知不知道，我也和 Mark 一起吸大麻。他停了一下，看看我的反应。我静静地说，我想你也有，只是我希望你自己承认。他就放心地继续说，我的辅导因为我们的这件事情哭了一夜，我非常的感动。当初带烟斗到营会去吸大麻，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人关心，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关心我。我做这些事情伤了这么多人的心，我很难过。他一边说一边流泪，在圣灵的感动下，他把他过去所犯的一切的罪全部都认出来。他说他吸大麻，他也卖过大麻，他也偷过东西，买过酒，他也喝醉过。他说了数不清的谎言，最后他自己都觉得这些谎言是真的了。现在他不用再说谎话了，他好轻松，他从谎言的捆绑中得自由了。他也承认，他交了许多的坏朋友，叫我一定要注意弟弟的朋友，千万不要让弟弟走他走过这痛苦的道路。他哭得很伤心，也决定要悔改。我也和他一起流泪，但是心中却是充满了喜乐和感恩。他也清楚地知道，这一次吸毒被抓是神的管教，但是他也看到神的恩典。因为那一天下午，在去萤火晚会之前，他们宿舍里有一个人换上了牛仔裤，所以他也换上了牛仔裤。Mark 见到了，也跟着换上了牛仔裤，就顺手把短裤丢到对面人的床上。Mark 的大麻就放在那一条短裤里面。晚上警察来搜查的时候，只搜查他们睡的床，并没有搜到毒品。搜身的时候，居然也没有搜到他藏在小腹处的烟斗。他说他吓坏了，如果警察收到这些东西，他也必定要入监狱的。他也承认，警察收到的那个小布袋是他装烟斗的。他把烟斗拿出来给我看， 也告诉我说，辅导员叫他一定要把烟斗打碎，还说怕他舍不得，愿意把买烟斗的钱给他，帮他打碎。他也告诉 Mark 同样的事情，要 Mark 把那些大麻全部丢掉。他说，明天中午他们要跟辅导员一起吃饭，他要当着辅导员的面把这个烟斗打碎。我要他留一块给我，作为悔改的证据。我和他分享了两段经文。我问他记不记得一位以色列的妇人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法利赛人带他到耶稣面前说，根据摩西的律法，他们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耶稣说，你们中间哪一个没有罪，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结果一个一个人全部都走光了，最后只剩下耶稣跟那一位妇人。耶稣说，没有人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我们儿子知道，他以后不会再犯了。另外一个我跟他分享的是，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后，耶稣对他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个我们儿子不太懂，我就告诉他，他回头以后他要兼顾他的朋友们，如果他的朋友们中间也有跟他一样有这些吸毒的，你要让他们回头。他懂了，我相信他也会如此做。睡前我告诉我的儿子说，以前我为他祷告，我哭，因为我觉得我失去了一个可爱的孩子。现在我为他祷告，我也哭，却是欢喜快乐的哭。有什么事情能够比一个浪子回头更让人欢喜快乐的呢？现在我真的更了解圣经中浪子的爸爸为什么要杀牛杀羊来欢迎他的儿子回来。我真的也煎牛排做三文鱼红烧鸡，做了一桌子的菜欢迎我的儿子回来。神的名果然是全能，神的名果然是奇妙，神做事又谁能彻透呢？他在我儿子身上所行的拯救是何等的奇妙，他是全能的神，说要成就就成就，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他的名是配得敬拜赞美和尊崇的。耶和华的名本为善，当受极大的赞美，我要赞美耶和华直到永远。哈利路亚。如今一块破碎的烟斗依然放在我的桌上，作为永远的纪念。儿子的朋友 Mark 第二天来到我们家，他知道我儿子已经告诉我所有的事情了，所以他反而变得心中很轻松，因为他知道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隐瞒了。所以在我们家他也很自在，跟我东聊西聊。我就问他，哎，你的大麻呢？他说他都丢到马桶里冲掉了。我真的很高兴他做了正确的决定。下午呢，儿子又带了一个朋友来，对我说，妈，他下午也把他的烟斗打碎了。我没在意，因为我以为他在开玩笑，结果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真的耶。我高兴得不得了，称赞他们做得非常的好，但是我心中也不断地感谢神，神真的是在这些年轻人心中做成他自己奇妙的功。至于 Mark 拿到的那一张罚单是需要出庭的，儿子也说，既然警察收到的东西是他的，他也有吸毒，所以不能让 Mark 一个人来担罪。 Mark 也和法官谈过了，如果我儿子愿意到法院认罪，就可以撤销 Mark 的罚单。儿子也愿意，但是他心中也非常的害怕，因为不知道会不会因此而入监狱，所以他也要求我为他祷告。我也答应为他祷告，但是我也要求他一定要说实话，
神必保守他。出庭的那一天，爸爸带他去的，我呢就在家里面迫切地为他祷告，求神的恩典与保守。因为儿子在法院认了罪，就被警察带出去做笔录。父子二人心中都七上八下的，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法官最后判决撤销了 Mark 的罚单，给了我们儿子一张罚单。感谢主，我们交了罚款不需要入狱，这真的也是神的保守还有神的恩典。我们悔改的儿子恢复了他本来那甜美的个性，他愿意和妈妈一起做蛋糕，还有和弟弟一起玩球，也和爸爸常常一起生火烤肉给大家吃。他也和哥哥讨论一些营养品，还有怎么样锻炼身体的事情。星期天，他也开始回到教会崇拜。星期五，他也回到青年的团契，在家里也会看到他读圣经。他们有六个年轻人组成了一个查经班，每个礼拜聚一次。我的心中真的是说不出的感恩。一个年轻人的悔改，如果不是神自己亲自做工，有谁能成就呢？荣耀还是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阿门。
从亚实图人将上帝的约柜送到加特以后没有多久，在加特的众人就受到了无法医治的毒疮的袭击。
加特的居民们，请听我说，我们不要以色列上帝的约柜再停放在我们的城里了。自从我们在战争中掳来这个东西已经快七个月了，无论它到什么地方就带来这种奇怪的疾病跟死亡，我们要把他送到别的地方去，把他送到以格伦去，好不好？
好，
我们同意。
同意。
把他送到以格伦去，越快越好。
当以格伦的居民一看到有人把上帝的约柜送到他们这儿来，就惊慌地大叫说：“
哎呀，救命啊！他们把以色列上帝的约柜送给我们，是要害死我们了！”我们在以格伦的人，不要他到这儿来，不要，不要啊！
既然没有人愿意将上帝的约柜放在自己的家里，人们就把它停放在田间。于是，不但以格伦人生了毒疮，连田里的庄稼也被老鼠吃掉了，毁坏了田地，造成了灾害。
要是我们一直让以色列上帝的约柜放在这，那我们全都要完了，我们非想办法不可。快去请我们腓力士的五个首领、庙里的祭司和占卜的人来开会啊。
我们被召集到以格伦来，是要决定如何处置以色列上帝的约柜？
把它还给以色列！
对对对对对，把它送回去，送回去，
送回去，送回去！
好，就这样决定，把上帝的约柜还给以色列人。不过，应当怎样送回去呢？哎，我看见占卜的有意见要发表。
你如果要把它送回去，千万要带赔罪的礼物来平息他们上帝的怒气。
应当用什么礼物来赔罪呢？谁有什么建议？
不如用纯金打成五个肿瘤的样子，五只金老鼠代表我们的五个皇城和五位腓力士首领，然后把礼物放在精致的盒子里，连同约柜一起送去。他们的上帝可能会免我们的灾难，医治我们。我们绝对不可像以前埃及的法老王那样硬着心。
听起来很不错。 可是要用什么方法把约柜送去呢？
大人，我有个建议，把上帝的约柜放在新车上送回去，用两只从来没有负过恶的母牛把小牛关在家里，把母牛套在车上，我们注意看，如果没有人赶他的话，他会不会自动把约柜送回以色列去？
那些母牛绝对不会离开他们新生的小牛的，这是你知道的。
就是，如果没有人指挥母牛，牛却能把车拖到以色列，我们就知道所遭遇的灾害是以色列的上帝降给我们的，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事，你明白吗？
大人，母牛都套好了。
好吧，放他们走吧，看他们要到哪里去。
啊，车开始动来。真的，母牛往以色列的博士麦去了。
当时博士麦人正在田里收割麦子，他们望着远远的牛车正朝向他们这边来了。
哎，大家看啊，快看啊，那边路上来的什么？
那在牛车上的东西是不是上帝的约柜啊？
哎，是是是，哎，是约柜啊！
感谢上帝呀，约柜回来了。今天是个快乐的日子，
哎，约柜回来了，约柜回来了。
我们把你们的上帝还给你们，应当放在什么地方？
这不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在天上。不过这柜子里却装着他亲口颁布、亲手写的十条诫命，暂时把它安置在路旁的磐石上吧。
这个小盒子里装着我们的赔罪祭，是给你们上帝的礼物。在过去的七个月中，他的手重重地打击我们，我们向他道歉，祈求他赦免我们。我们愿意把牛给你们的上帝做燔祭，可以把牛车劈来做火柴。
五个非利士首领回到家中，发现灾害已经停止了。
这就证明了过去七个月中我们所受的灾害是从以色列的上帝那里来的，我们把约柜还给他们是做对了。
虽然以色列人为了约柜回到他们的国境而快乐，可是他们有些人却没有对约柜表示应有的尊敬。
哎，各位各位，我听说在遮盖约柜的布下面是包金的柜子，盖子是纯金的天使。
哎，你要不要把布拿开自己亲眼看看
啊？
我想不应该这样做的。
为什么不应该？
因为约柜是神圣的，它是整个会幕中最圣洁的器具。只有大祭司才能够进入约柜的所在，而且啊，一年只有一次，并且要带着燃烧的香炉。
是啊。哎，女人知道些什么吗？她们总是迷信，怕这个怕那个的。好吧，我可不怕。来，我把它拿开。
来来来，我来帮你，我来帮你。
哎呀，不要了，不要了。
哎，大家请看了，我们把布已经拿开了。看啊，我们都好好的，一点事情没有啊！
这么多金子耶！
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金子啊！
难怪非利士人要这个东西啊！
是啊，就不知道这么做是不是蒙上帝允许的？
是啊，是。
哎呀，约柜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呢？
把盖子揭开看看，看看。
哎，盖子上的两个天使是纯金做的，得好几个强壮的人才移得动呢。
就这样，愚拙的人们打开了约柜的盖子，要看里边是什么。他们这种不敬虔和胆大妄为的行动，带来了上帝的惩罚，当场有许多人被击杀了。
哎呀！
上帝把他们都杀死了！上帝把他们杀死了！
哎。
在这圣洁的上帝面前，谁能站立得住？
我们好怕这个约柜啊，该把他送到哪儿去呢？
让我们打发人到基列耶林去，找几个利未人来，把他抬到那里去吧。
基列耶林的人很乐意将约柜接到他们的城中，把它放在山上的利未人亚比拿达的家中。他的儿子以利亚撒就专门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一直留在那儿许多年。
出埃及记第十二章，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地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礼。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 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团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舒歌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0,000，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礼，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例。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了。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
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神在我们家所做的事。几年前，我的先生他在一个高科技的公司做事，生活非常忙碌，常常坐飞机飞来飞去，所以他的身体可以说是很疲累的。有一天，他坐飞机到波士顿，就在波士顿下飞机去拿行李的时候，在那个转盘去拿行李的时候，他忽然心脏病发作，他就倒下去。那旁边竟然神预备了8位心脏科专科医生，跟他同飞一架飞机，是到我们的城里来开会，然后回波士顿。可是我的先生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所以神就预备了8位心脏科专家在他的旁边。当他心脏病发倒在地上的时候，其中一位就立刻把他的衣服剪开给他做急救。那他其实发的并不是普通的心肌梗塞，他是发的叫做猝死症。所以他发作的时候，他的血压就一下子降到0，所以其实他的心脏是完全不动的。所以如果只做 CPR 急救的那种按摩，是没有办法把他的心脏重新回来。但是因为机场在等行李的地方就有一个装这个急打气的一个机器，所以呢他们就去开这个急打气的，它是放在一个小小的一个柜子啊，外面是玻璃，上面写急打气，就拿出来给他做心脏的急打。因着这个急打，他的心脏就再度的跳动。那等到真正的救护车来的时候，其实已经过了11分钟，那就代表他从心脏停了，没有血压，一直到救护车来的时候是11分钟。那人的脑其实几分钟之内就死了，所以如果没有当时的医生在旁边，或者他所发作的地方不是在机场拿行李的地方，也就是说在机场里面，那他是绝对不可能被救活回来。救护车来就把他送到机场旁边的医院，就给他装了一个急打气放在他的身体里面，在心脏的旁边，他就带着这个急打气，后来又发作很多次，但是因为已经装了急打气，所以每一次发作呢他就会昏倒，但是里面呢那个急打气呢就会从里面击打他，所以他就又再活过来。很感恩，这是上帝对我们家的恩典。我跟我的先生全家还有我2个孩子都是信主多年的，我先生发作的时候才只有52岁，后来他就提早退休啊，因为他的身体已经是不能复合。所以我们真的是想到，你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谁能换自己的生命呢？我们很感恩他退休以后，我们都是专心的更多的侍奉主，知道他所活的时间是神给他的礼物。这是真实的，是一个奇迹。神没有使用超自然的奇迹来救我的先生，他是先预备了这些医生跟我先生坐同一班的飞机去同一个目的地。真是奇妙，我真的是看见我先生目前退休以后享受退休的生活，现在又能够享受做外祖父，看见孙子长大的这种的机会，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不知道，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有时候他行奇迹来救我们， 他有时候也允许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就这样子过去，我相信都有他的美意。不过对我们家来说，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奇迹里面的奇迹，我们非常感恩，谢谢你们。
听众朋友，浪子回头金不换。神告诉我们，一个人悔改回到神的怀抱，天上的天使都会欢呼庆祝的。下面我们来听一个浪子回头的真实故事。
我不知道怎么讲，我有些话我这个活了60岁，我从来没有同人家讲过，但是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主是原谅我的罪，所以我想讲出来也没有关系，我也可以让你们知道主是免我们那些罪的，不管你有什么罪，只要你是缓顾回到他的身边。当初我在美国参观做工，我一个人在美国没有身份，那我下了班也是抽烟喝酒去夜总会玩，找女孩子，也得到过所谓的性病一次两次，没有悔改，而且造成我结婚以后，我想到我以前的罪孽在那边，听到那个艾滋病这个病菌会在你身体里面保持10年15年，所以当我结婚以后，我就很害怕每天过着痛苦的日子。我说不要报应我，我生下了小孩啊，没手没脚的，那这样的话我说我怎么对得起家里面的人。后来我在1989年肺部开刀的时候，我是偷偷的问那个护士，我说检查血液的时候是不是会把那些艾滋病毒检查在里面，后来他讲我知道没有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也是一个放松了。我40岁左右给了我太太，42岁给了我个女儿，48岁又给了我儿子。我的餐馆经过火险没有全部烧光，结果还是装修重新营业。我在肺部开刀的时候，我的儿子只有2个月，结果我不是绝症。我太太我2个小孩他们都去上教会里面听主学圣经，所以我的女儿讲爸爸不去上教会听圣经，今后上了天堂我们家不能在天上团聚了。我的女儿当她14、15岁的时候，她有很大的反叛，现在她不去教会了，她说爸爸不去我也不去。所以在9月11号那个事件发生以后，我认为一个人是很脆弱的，我就开始去当地的教会查经班学圣经，我提了很多问题，我也得到了很好的答案。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主对我以前30几年对我的关怀与爱护，所以有一天我感觉到时间到了，我感到很可惜，我这样晚接受主，他等了我这样长的时间。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向我们的同胞分享我的见证，一个人到了美国会经过很多的苦难折磨，生活上面精神上面很多压力，何苦难和，感觉前途茫茫。主在免一个人的罪的时候用很多方式，你有一天悔过的话，主永远等你们的。
是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神永远等着您。各位听众朋友，您愿意悔改 归信耶稣，让神带领您走完一生的道路，接您上天堂，回到神的怀抱吗？您在罪恶的世界中流荡，受罪吃苦，难道还不够吗？孙先生已经悔改，接受了主耶稣，但愿您也愿意承接他的榜样，信耶稣，受洗，叫自己的罪得赦免，让神赐的平安喜乐进入您的心灵，永远住在您的心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